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元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联邦税务局开放高中毕业生就业培训申请；联邦政府承诺为老年护理人员的潜在加薪提供资金；南澳超万人第二次染疫，下波疫情或在夏季出现；南澳以立法改革营业时间，多方支持；温特海再次地震，大耳民震感明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8日，澳洲税务局 ATO 宣布开放2023年高中毕业生就业培训申请。 ATO 推出的这项为期12个月的就业培训计划，将工作经验和正式培训证书课程结合在一起，成功完成培训者有望获得一份长期的全职工作。 ATO 助理局长达姆说，这个计划为应届毕业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开启他们的职业生涯，同时在一个实践和支持的环境中获得资格并学习宝贵的技能。 ATO 是一个大型组织，有很多有趣的潜在职业道路。如果你不确定你的职业方向，或者你没前往计划去大学， ATO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是一个多元化的组织，在这里你可以做大事。达姆说， ATO 正在寻找具有良好沟通和计算机技能的申请人，申请人还需要有人性、灵活性、独立且有团队精神，并愿意学习和接受新的挑战。 ATO 高中毕业生就业培训计划是 ATO 的初级就业计划之一，这个计划要求申请人必须是澳洲公民，并已在2021年完成12年级学业，或将在2022年完成12年级学业。此外，申请人还需通过聘用前的诚信核查，成功的申请人将在2023年2月加入 ATO， 在行政管理、客户参与、数据和分析以及信息技术等部门学习技能。他们将得到50,977澳元的起薪，外加澳洲公务员初级 APS1 养老金。目前的工作地点包括阿德莱德、布里斯本、坎培拉、墨尔本、雪梨、德拉尔贡、埃斯福德和纽卡索。申请截止时间为2022年9月5日，澳洲东部时间晚上11点。申请人需在线提交一份简历，叙述自己的技能、知识和经验，就二年级学习的科目、参加的课外活动或担任的志愿者角色，以及获得的其他成就，例如奖项、领导能力。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已承诺在提交给公平工作委员会 FWC 的文件中，为老年护理人员的任何潜在加薪埋单。独立的工资裁判正在考虑工会提出的一个提案，要求为200,000名住宅和家庭护理人员加薪 25%。 虽然没有提及应该增加多少工资，但在提交的文件中辩称，现有的奖励率并不能反映该行业的价值和技能。就业和劳资关系部长 Tony Bock 表示，新冠疫情加剧了劳动力的压力，并强调了加薪的理由。现在毫无疑问，他们的工作被低估了，我们需要改变这一点。他说，我们的政府正在优先考虑这些工人，因为我们正在努力给工资再次上涨。卫生服务联盟对政府的意见表示欢迎，认为人口老龄化和不断变化的期望令到这些角色变得更加复杂。主席吉拉德海耶斯说，政府的意见是对该行业的一剂强心针。他说，在我们能够吸引并留住劳动力来照顾他们之前，老年的澳大利亚人会得到他们应得的照顾。政府已经理解这一点并采取了行动。我们希望公平工作委员会能够做出承认老年护理工作价值的决定。雇主团体老年和社区护理提供者协会的临时首席执行官保罗萨特纳表示，对于注册护士以及个人护理工作者来讲，加薪的理由最为强烈。他说，看到这些关键工人的增幅肯定会达到 25% 的水平，我不会感到惊讶。这个决定越早做出越好，但我们确实支持分阶段实施增长。提高老年护理人员的工资是皇家委员会去年在老年护理质量和安全最终报告中提出的一项重要建议。工会和行业团体认为需要加薪来吸引和留住该行业的技术工人。老年护理部长 Eric Wells 表示，加薪是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的第一步。他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老年护理人员，加薪是确保员工因其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而获得奖励的开始。造成性别薪酬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老年护理等护理部门的低工资和恶劣条件，其中大多数工人是女性。 是高朗年护理的工资至关重要。该提案自2020年以来一直提交给公平工作委员会 FWC。如果工会的案件成功， FWC 将改变老年护理裁决。这个文件概述了该行业的最低工资率和条件。这一变化可能会令到老年护理人员的最低工资每小时至少增加5元。合格个人护理人员的最低工资将从每小时 13.09 元提高到 28.86 元，具体取决于提交申请时的工资。他将在这个月举行听证会时听取政府和工会的意见。阿德莱德消息，最近几个星期数千名南澳人遭受了 COVID-19 的第二次感染，同时官方预计下一波疫情可能在夏季出现。据广告人报报道，南澳数据显示超过10000名南澳人重复感染，仅在过去的两个星期内就接近4000人。医学专家说，虽然证据仍然充足，但一些海外研究的早期结果发现第二次感染病毒会增加长期感染的风险。症状可能包括持续的疲劳、发烧、头痛和其他身体问题。官方模型显示，南澳的第三波疫情在大约三个星期前达到顶峰，但防疫主管表示每4-5个月就会有一次感染高峰。特殊基因组测试显示，几乎 90% 的南澳病例是新变种，其中3/4是 BA.5 变种毒株。澳洲全科医师学院南澳同北领地主席拜恩博士表示，新的奥密克戎变种是再次感染的罪魁祸首，尤其是在年轻人的感染中。他还说，有些人在第二次感染时感觉更糟。最新数据显示，在南澳近500000名符合条件的人没有注射第三剂疫苗，不到 40% 的人接种了第四剂疫苗。联邦政府对滞后的第三剂疫苗接种率表示担忧。南澳卫生厅长皮克顿也敦促人不接种疫苗，他说这个不单止有助于降低感染的风险并保护身边的人，而且如果你再次感染也会降低发病的严重程度。南澳州长玛丽·罗斯卡斯和公共卫生总监斯普利尔教授警告说，下一波疫情预计将在夏季出现。玛丽·罗斯卡斯表示，他对目前南澳的医院系统并不是很满意，但正如预期这样，病例数字正在下降。8月7日，南澳卫生厅一个月来首次报告单日染疫死亡人数为零。数据显示，每日或传染性患者的比例在两个星期内减少了一半。每日新增病例已从7月中旬的5000几例下降了2/3，但医院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阿德莱德消息，根据将在下个月提交给州议会的新法律，商店将被允许在星期日提前两个钟头营业。根据这个提案，商店将被允许从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营业，而现行法律只允许他们在上午11点营业。这个法案还将允许亚德莱德中央商务区以外的大都市商店在节礼日营业。关于改革的磋商已经在这个星期开始，州长 Peter 马林老斯卡斯将这些变化描述为明智的。他说这个是为了保持平衡，他得到了企业的支持，得到了工人的支持。Peter 州长说，我们认为前政府试图利用的豁免制度的自由竞争不一定是正确的做法。反对党还未考虑政府提出的修正案。反对派发言人约翰加德里说，我确实注意到在最近的公共假期入面，去商店购物的南澳购物者非常失望的发现在当前制度下这些商店已经关闭。这个法案要在议会上议院获得通过。工党需要6党 SABS 或自由党的支持。代表南澳零售工人工会的商店分销和相关雇员协会对这个提议表示欢迎，但表示商店营业时间不应该为了州际和海外超市巨头的利益而牺牲工人和当地企业的利益。对我们来说，这次咨询是关于保护零售工人受到尊重的权利，拥有公平的名册和公共假期的权利。该工会秘书 Jeff Speaker 说，我们的商店营业时间是我们拥有澳大利亚最多样化和最具竞争力的超市行业之一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必须得到保障。 Jurekis Supermarket 总监 John Podrick 支持星期日早点开始。我们每个星期日上午11点在每家商店都有排队。他说，更多的钱流通进入经济，我们会雇佣更多的人，顾客会拥有更多的时间， 所以这个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双赢的。他更喜欢提议的规则，而不是对购物时间管制的放松。第二名消息，例如九号晚间威灵顿发生地震。第二名西北部的印度尼西亚班达海发生了 5.8 级地震。气象局表示，澳大利亚海岸线没有海啸威胁，除了第二名和威灵顿有震感外，当地民地力也有震感。当地时间前日晚上11点后，该市居民开始在社交媒体等发布可能发生了地震的贴纸，目前还未有受伤报告。澳洲地壳科学部测定地震震中位于距达尔文约1000公里处，位于苏拉威西岛和新几内亚之间的马鲁古群岛西北部海域，它在156公里的深度被探测到，发生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2:59，即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10:59。澳大利亚的构造板块和位于达尔文以北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大部分地区的其他板块相邻，两个板块交换处的海沟是地震活动频繁的地区。这次已经是达尔文在三个月内第二次发生地震了。达尔文曾经在5月底发生了 6.2 级地震，当时地震持续了30秒，导致整个 CBD 的建筑物摇晃。那次地震起源于达尔文海65公里深处。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